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山上的经历第三讲，摩西的山。摩西的一生当中有三座山，一座山是何烈山，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讲到他被呼召；另外一座山是西乃山，大家都知道西乃山乃是他工作山，神在那地方向他讲话，颁布律法，颁布圣殿的模式，然后好叫他对百姓述说，这是他工作的山。还有另外一座山是尼波山，也就是毕斯加山，也就是亚巴林山。亚巴林山就是根据生命记第32章49节的毕斯加山，也就是生命记34章第4节所说的尼波山。今天我们现在思考一座山是何烈山。何烈山这个名字本来意思就是干旱，也是不毛之地的意思，但是何烈山也同时被称为神的山。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一开始是讲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到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第二节就述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要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将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怕看神。这是出埃及记第三章一节到六节的记载。何烈山这个神的山，神在那里给他看见荆棘着火，不但看见荆棘着火呢，而且发出声音说，当近前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这个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听起来我们是很熟悉，是不是？因为神不单单是叫他把鞋脱下来，神也对约书亚说，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这是约书亚记第五章所记载的，是不是？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第13节到第15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所以你可以看见神对摩西讲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那么对约书亚也讲同样的话语。所以这句话神讲出来的时候，不是因为地方讲，不是因为这是何烈山，所以神说这是个圣地，所以你要把鞋脱下来，也不是因为耶利哥的平原是圣地，你要把鞋脱下来。这个地圣与不圣，乃是神在不在那里。若是神不在，不管是什么山都不是圣地；假如是神在，不管是什么地方都是圣地。那么神为什么跟他讲说，把你的鞋脱下来呢？那么这个把你的鞋脱下来，它的有一层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你不要把你脚所踩的那些土带到神的地方来。脚所踩的那些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俗。神不要我们把世俗带到神的地来，不要把世俗的观念、世俗的方法、把世俗的能力带到神的地方来。神对他有特殊的带领。所以你可以看见，在摩西，神让他看见个异象，荆棘被火焚烧。这个荆棘被火焚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荆棘本来是咒诅的一个植物，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神咒诅大地，就说地要长出荆棘，荆棘的结局就是焚烧。荆棘被火烧本来也是应该的，但是呢，上帝让摩西看见一个荆棘，一个受罪所影响的一个结果，在这上被焚烧，本来应该配受焚烧的，但圣经说却没有烧毁，却没有烧坏。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虽然在埃及受苦，好像我们这群人因为犯罪在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受苦，但神虽然看见我们受苦，神却说 不至于把我们烧毁，不至于把我们烧坏，因为上帝还要拯救，上帝还要借着摩西去拯救。但是从另一个方向来看，约书亚所看的意象是什么呢？约书亚的责任是带着百姓要进入迦南地，要去那里攻城略地，要把迦南地归回到神的怀中。那么他所带的是一把刀，去的路上在这个耶利哥的平原上面看见了一个人手里拔出来的刀，跟他讲什么？他讲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元帅。那我们知道约书亚是以色列百姓的元帅，今天有个人要来取代他的位置，换句话说，要把约书亚除权，要约书亚顺服，不按照他的方式来征战，乃是按照上帝的方式征战。假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明白，在圣经中，当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攻打耶利哥城的方法就不是人的方法，乃是怎么样围着耶利哥城转，一天转一次，到第七天要转七次，然后一声呐喊，耶利哥城倒塌。这不是一个勇士征战的方式，这不是一个平常征战方式，但是神向他说了，叫他做了，于是他就顺服，他就做了，那么这个事情就成了。这是神的方式，这不是人所惯常的方式，但是在神所选召的里面，神所要的做的事情也是按照人的方式，不是按照人的方式，而是按照上帝的方式。所以神说，把你的鞋脱下来。那么摩西所遇见的也是一样，他是个牧羊人，神叫他去牧羊他的百姓，但是不是按照他的方式，而是按照上帝的方式。以后他为神做工的时候呢，让他所经历的是什么呢？神让他经历的乃是神为他行了十次的神迹，神用他的这根杖让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神用了这根杖让磐石出水，这些不是一根牧羊的杖能做的事情，乃是神的工作，神可以做的。所以神跟摩西挑战，把你脚上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不是一般人所用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记得一件事情，不是用世界上方法来统治，乃是用神的方法。这方法在人看起来有时候称为是愚拙，但是这是神的方式，神就能够让他成全，也就是靠着这样的顺服能够成就大事。很多时候在做一个神的仆人，像摩西，像约书亚这样一个人，他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按照神的方式做事，不要按照以前的训练在神的教会里面做事，因为这一做我们就会看见很多事情就受了亏损，就充满了血气，充满了仁义，教会里面就充满了纷争，就充满了恼嚷，神就失去了荣耀。所以第一件事情乃是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乃是圣地。这是何烈山上的他的第一个经历。再来，他所经历的山是哪一座山呢？乃是西乃山。西乃山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第十九章，出埃及第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来到西乃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第三节说，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叫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看见我如因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从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都要告诉以色列人。那么这是他的西乃山。但是我们来看西乃山的时候，我们看见西乃山有好几个面貌。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请你们打开圣经，你们要来看这些，看西乃山有哪些面貌呢？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第十六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十七节说，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圣经二十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传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你看，这是当时候
西乃山一个面貌，这个西乃山的面貌就是雷锋闪电脚声，山上冒烟，那百姓发战啊，这是很恐怖的一座山，就好像第20章第18节形容，众百姓见雷锋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21节请大家注意看，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这里面讲说西乃山是一个恐怖的山，有雷锋闪电脚声冒烟，而且百姓只会远远的站立，摩西挨近神所在幽暗之中，神是在幽暗的里面，这是西乃山的一个面貌。可是假如你把圣经再打开到24章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24章，24章第一节，我们就来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以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好，你看在状况底下，你看一下24章第9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弟兄姊妹，你看19章20章所形容那座西乃山是一个冒烟雷锋闪电百姓发战了神在幽暗之中的山，可是24章的这座山同样一个西乃山，百姓欢喜，讲到说以色列长老70人上了山，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他说山在他们面前好像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你看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山，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这原因在哪里？弟兄姊妹，西乃山是神颁布律法的山，在百姓们还不认识上帝，还没有羔羊的血遮盖前，西乃山是个恐怖的山，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不可能来到上帝面前，面对那完全圣洁的上帝，所以我们不可触摸那山，所以那山是冒烟的，那山是雷声，是有闪电，这些都是刑罚的东西，这个山是使百姓战惊的山，百姓只能远远看见，因为在律法没有被成全的以前，这些事情指定我们有罪，我们只能远远看见，我们不敢来到上帝面前。可是到了24章的时候，有些事情使它产生分别，是怎样产生分别呢？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24章，24章第4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并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句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因为有血遮盖，因为有约书，因为有平安祭，所以以色列人跟神之间那么那个惧怕可以因为这些献祭跟羔羊就可以除去，所以当他们再次看见西乃山上的神的时候呢，他们是能够又吃又喝，而且神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尊者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西乃山是讲到什么呢？也讲说律法的本身本来是可怖的，判定我们有罪，因为律法将众人圈在罪中，我们在律法面前，我们是一群该死的罪人，因为我们是一群贪婪嫉妒纷争说谎口舌不干净的一群人，我们甚至凶杀嫉妒，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这群人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本来是住在幽暗之地的上帝，如今却是天色明净，好像平铺的蓝宝石的一位神。我们在他面前，我们可以又吃又喝。我们可以看见摩西在山上他的经历是什么呢？他的经历乃是他来到上帝面前，看见上帝的严厉，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按照神所吩咐的，他知道借着羔羊的血，神可以与百姓再次的和睦，这是他一个工作的山。他在上面，他领受上帝的律法，他来到山下 向百姓宣布律法。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经在出埃及记里面表面上看起来有很多的重复，但事实上没有重复，因为有一些圣经所记载的是讲到神对他吩咐，那么在一段圣经所记载的呢乃是他对百姓的吩咐，那么他成为一个中间的一个使者，把神所说的来向百姓诉说，这是他的工作。那么我们可以另外看见的一些事情是什么呢？他在里面所学习的一件事情，当25章神在百姓献完祭了以后，25章神就跟摩西怎么说呢？24章的以前是讲摩西登西乃山，对不对？在山上40昼夜，神跟他有个重要的吩咐，那吩咐就是25章的第八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不但要与人和好而已，神还要住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可以看见从出埃及记的第25章一直往下看到第31章的时候，都是上帝跟他吩咐，告诉他圣殿要怎么样的接，祭司的职分要怎样的行，每一天当献怎样的祭。这是出埃及记25章到31章所描述的事情。到了32章呢，我们可以看见呢百姓犯了罪，百姓犯了罪了以后呢，摩西下山把两块法板给摔碎了。到了出埃及记32章30节，摩西再回到神的面前为百姓代求，这些都是他的经历。在回到向神代求的中间呢，我们值得注意一下的事情，那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33章第1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出我的一切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这是摩西在帐篷外的会幕跟神的一个交谈，他跟神求荣耀，神说我要给你恩慈。弟兄姊妹，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在里面，若我们想要看见神的荣耀，但是神说我要给你恩慈，因为只有在上帝的恩慈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只有在上帝的恩慈里面我们看见上帝的能力。神在这里讲说，我要把你放在磐石穴中，这里面所预表什么呢？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躲藏的地方。我们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曾经在上十字架以前几次宣告，荣耀你的时候到了，荣耀我的时候到。他指的荣耀是指的什么呢？就上十字架。但十字架所看见的应该只是上帝的恩慈，看见上帝的怜悯，但上帝的荣耀是彰显在上帝的怜悯的里面。而摩西在整个西乃山上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也包括在山下所经历的这一件事情。他在山上看见西乃山的两个面貌，他在神的营外的帐幕的里面，他明白一件事情，原来上帝的荣耀葬在上帝的恩慈的里面。四章以后呢，我们看见摩西上山去预备法板，他把法板带上去以后，神在上面用他指头写字，把十诫重新颁给以色列的百姓。当摩西下了山以后，事情也就发生了。从今下了山以后所看见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第34章第29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弟兄姊妹，当人与神面对的时候，来听见神话的时候，人的面皮就发光，人感染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会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的话语，我们可以面皮发光，可以得荣耀，与世人有分别。摩西的第三座山是什么山呢？摩西的第三座山乃是尼波山。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他不能进迦南地呢？在民数记的第二十章就记载了。那二十章记载什么呢？乃是这样子，第二十章的第十节，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面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 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是他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来说，当一个领袖他不信不尊主为圣的时候，他就不得领百姓进应许之地去。所以领袖的意思就是比较容易弄脏的地方。你看你的所穿的衣服里面是不是领子袖子最容易脏呢？领袖们要注意，假如我们不信不尊主为圣，我们没有办法带领我们的会众进到神的丰富之地。弟兄姊妹，为什么摩西最后只能看见应许之地，却没有办法一同进迦南美地呢？是因为他在神面前对神没有完全的遵行。神叫他向磐石举杖，他却击打磐石两下，他使神的名没有办法被遵从。因为在以前已经击打一次磐石，耶稣基督一次钉十字架以后不再钉十字架，因为磐石乃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却击打两次，所以他不能进迦南美地。弟兄姊妹，我们从摩西的身上，我们要一起学习这些功课。我们要小心谨慎，因为神是烈火，是祭邪神，虽然他也是慈爱的神。我们的工作在神面前要完全的遵行。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虽然说讲的有限，时间也有限，但主你的话语是丰富的。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来看见摩西所经历的山是何烈山。虽然他称自己是拙口笨舌，但是你能使用他。你跟他要求乃是他的脚所站之地，要把世上的血脱下来。西乃山是他工作的山。主啊，多少时候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没有看见西乃山严厉的一面，追溯我们只看到西乃山慈爱的一面。但主，你是严厉的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父神的面前，可以成为洁净，与他面对面。我们感谢你，也让我们谨慎小心，不会因着不信或是不尊你为圣而不能进丰富之地。主，我们感谢你，愿你恩待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就把今天摩西的山我们稍微作为复习。摩西一生当中所经历的山乃是何烈山。何烈山的意思就是不毛，就是干旱的地方，神向他显现。那么摩西的第二座山乃是西乃山。西乃山原来的意思就是丛林密布的意思，神在的地方，借着他颁布律法，借着他与世的与百姓和好，借着他在这个地方要设立神的居所，建造圣殿，他的最主要工作乃是使百姓与神能够和好。这是他的一座山。摩西的最后一座山是洗别的山，那座山叫做尼波山，或叫做毕之加山，或是叫做亚巴林山。这座山是摩西只能看到应许之地，却没有办法进到应许之地，因为他在米利巴击打磐石，没有照神所吩咐的向磐石举杖，以至于神使他不能进入。神向他的警戒乃是因为你不信我，不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不得领这会众进入所应许的地方去。弟兄姊妹，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这群人都要引为小心，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这群领袖们，我们知道我们若是不信，我们不尊主为圣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弟兄姊妹带到丰富之地，以至于他们要受亏损。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也发现西乃山的两个面貌，一个神在幽暗之中，一个神在光明之中。那么神的幽暗到光明，百姓从远远站立可以与神亲近的差别，乃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献上燔祭洒上血，以至于他们能够与神面对面毫无惧怕。这也就是西乃山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乃是我们的救赎，使得我们与神亲近。我们感谢主，也谢谢你们收听，下次再见。